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聊一聊酒店。
哦，酒店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到了暑期了。
嗯，
相信有我们很多鱼友啊，都开始去度假了，开始去住酒店了，
大量的会住酒店
啊。特别巧的是啊，特别巧，今天我跟妙妙的录音地点也在酒店。
哎，
第一次啊，
是，
就不知道为什么早上家里面楼下有人装修，我们临时到酒店来录音。
对，
好，那我们开门见山，我先说一个特别有名的酒店的情况。
嗯，
这个台北的君悦酒店啊，是咱们中国唯一一个公开在大堂贴符门口悬钟的一个酒店，
是
基本上是名牌了。
嗯，
说我就是有这种情况，
但还有人会去吗？
很多，而且是各路明星都去入住。
嗯，
因为它本身的星级很高，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被誉为全球十大闹鬼酒店之一。
嗯，
而入选这个十大闹鬼酒店名单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我们听过的马来西亚的这个云顶酒店，
对，
还有塞西尔酒店。塞西尔就是那个黑色大丽花，
嗯，
兰可儿的那个酒店。那台北君悦酒店本身是台北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名气非常大，因为它有很多传说。酒店也曾重金聘请了凌云大师出马，这个凌云大师是台湾佛教密宗的黑教大师，是这个藏密本教近百年来唯一一个受封的汉人。
嗯
啊，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藏区啊什么的啊。而且这个大师啊，说是亲手画了两道镇鬼符，一个是佛字令，一个是乐字令，把他们呢挂在酒店大堂门口的两边。不过后来好像是撤掉了。
嗯，
反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就是当时挂着的时候这两张符咒的照片，可以切回来看一眼。这个酒店位置特别好，和台湾101相邻，只隔开了一条马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吸引了大量的观光客前往入住。酒店性价比极高，从网上搜索可以看到，有旅客住过之后啊，就在这个网络上面开始发表自己的遇鬼心得了。
哦，大量的，
大量的，包括什么常见的关灯时睡觉的时候能听到脚步声啊，能听到说话声啊，房间明明这个电视没有插插头自己开了呀，然后这个电视的画面上会出现女鬼的这个脸啊，各种，
嚯，
特别多。那该酒店最著名的闹鬼事件，相信咱们鱼友老听这个节目的应该也听说过啊，是韩国女星金贤镇来台参加金钟奖颁奖的时候，她吓跳了这个君悦酒店。这个女明星发现啊，酒店房间里面的电视总是不断的自动开启，她就把这个插头给拔掉了。
嗯，
跟之前这个网友说的一样，不插插头我照样开，依旧是这个能打开
太阳能电视。
太阳能电视可还行，而且在这个电视屏幕上啊，慢慢的浮现出了一个头颅。
哎呦，
嗯，他都没看清是什么头颅，就吓得赶紧就狂奔出去了。他觉得自己是遇到这种诡异的事件了。
对
啊，据说是他跟经纪人一行人啊，在午夜时间哭着搬出了这个酒店。
嗯，
那除了这个女明星的事件以外，网络上还有几条比较著名的事件，也都是在君悦酒店发生的离奇事件。有人讲述说，自己和母亲入住君悦酒店的时候啊，感觉到这个房间的温度特别的凉，而且这个马桶啊，无缘无故的发出了各种声音，甚至还目睹了黑影在床头出现。他跟母亲是一起看到的。
哦，
还有人说，在这个君悦酒店的ballroom，这个ballroom我估计是一个台球室之类的吧，啊，说看到一个调皮的男孩子鬼魂骑在灯上，
骑在灯上，
对，这还挺灵巧
啊，
然后想到了那个什么驱鬼的一个电影，还蛮搞笑的一个小电影，有点可爱啊。还有人说，他就直接报出房间号了，说在入住君悦酒店后有怪事频发，从18层的1807房开始就出现了 门外有沉重的脚步声，而且啊，他跟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每次提到鬼这个字，信号就会断掉
啊，
就是就在你旁边听嘛，
就不跟你讲
啊。而在2012年，一个外国的旅客啊，更是在他们国家的这个网络上面声明说，我自己在入住这个台北君悦酒店的时候，早上起来啊，发现背上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抓痕。
嗯，
总之呢，各种传说、各种传闻在君悦酒店开业初期就有了。那彼时呢，君悦酒店的服务人员在夜间也经常发现酒店的电梯会无缘无故的去到6层，或者是从6层下降下来之后啊，门里空无一人。另外，该层也经常受到这个客户的投诉，说这个走廊里面啊，总是有人来回走，声音特别大，打扰人休息。但自然啊，通过监控发现都是空无一人的。
对，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这些传闻其实并没有让这个酒店声音变差。一方面是酒店位于台北新兴的商业区新义商圈，它是一个商务加购物加休闲娱乐的综合区，地理位置特别好。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这个传闻反而增加了酒店的知名度，
对，
大家好奇的想去入住看一下
打卡。
毕竟这个酒店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生什么过于强烈的这个，对吧，人命啊之类的事情，
就相当于是鬼屋玩一趟，
哎，就吓你一下。哎，到了2007年，酒店总营业额已经达到了29亿台币，是台湾营业额最高的观光酒店。
它是不是官方故意的？
哎，说不定哦，真的吧。但是在这个酒店的房间里面啊，也挂着一些书画，为的就是辟邪之用。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会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那君悦酒店的离奇故事啊，就到这儿一个小开头啊，
小开头，大开头了。好，听完了老于刚才这个台北君悦酒店的故事，其实你知道老于要是住酒店最怕是什么吗？是遇到灵异事件？完全不是，他最怕的就是这个酒店枕头啊不会吃人，但是会吃脖子，又高又硬，扯着脖子疼。所以今天来分享一款老于特别喜欢的一个好东西，温眠人体工学护颈枕，保护肩颈，保护脖子，提高睡眠质量
啊，新甲方。
哎，那老于用完之后呢，出远门都是先把温眠的枕头塞进行李箱，走到哪呢都要用这个枕头。
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那别急啊，咱们做个小测试。现在呢，正坐，左右拉扯，晃晃脖子，有没有脖子下面和后面酸酸的？对了，那你们和老于是一样的，都需要一个这个枕头。咱们做视频的，长时间看手机屏幕，脖子肩颈不适是家常便饭了。其实上班族、学生党都是一样的，在位置上一坐坐一天，这颈椎能受了吗？老于呢就喜欢这个枕头，能缓颈肩颈酸痛，以前睡醒过来都要花一些时间熟悉酸痛肩颈，有颈椎病嘛。不过有人觉得买枕头能干嘛呢？这就要说到他最喜欢的三个要点了：颈托、造型、性价比。第一个是颈托，其实睡觉的时候我们休息了，但是脖子并没有休息，普通枕头躺下去，脖子和床之间是有空隙的。你看这个研究，如果不塞满颈椎，就是半夜在做平板支撑，损伤脖子。温眠枕头专门设计的颈托，一躺下去，颈托就可以稳稳托住咱们脖子，一下子我们的脖子就舒服了。有人觉得往上睡一点不就好了？这就要说说这个造型了。这个枕头两边高，中间低，是针对睡眠造型，可以有效固定头部，防止头部乱晃造成落枕和脖颈损伤。中间脑窝区不仅稳稳放住头，还可以降低头部和心脏的相对位置，促进脑部供氧，提高睡眠质量。看这个睡觉评分，用前用后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有朋友又觉得，那直接去按摩不就好了吗？我们来算算，去一个按摩要至少花100多，一个月吧得去2次，一年呢是不是要花上千块钱了？可以买这个枕头10多个了。对，这一个枕头原价400多，现在领了券一个只要200多，而且这个枕头只要你买了，包你睡2年，2年内塌了坏了直接换新的，2年后坏了直接半价以旧换新，这不相当于是终身质保吗？花200多保证2年优质睡眠，是不是超级有性价比？现在618超值价格，超级实惠。想提高睡眠质量，保护肩颈，保护脖子，去挑一个合适枕头吧。
今天的第一个投稿呢，来自于我们的鱼友，叫 LIMANHE， 啊，我不知道怎么读，我们称他小 L 好吧。他投稿的酒店说是大理著名的闹鬼酒店，他遇到的事情是凭空出现了200多名住客。
一个房间内
那就太大了、当然酒店本身了，
是是是、
他先交代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他说发生在他入职之前的一次公司团建，应该是16年还是17年的时候，团建的地方呢是云南大理，因为一起经历这件事情的人很多，他是从好几个人的角度听到了这些信息。他强调是自己入职前嘛，
对，
就他没去，也是从他的这些同事之间得到的信息。最先是一个女同事给他分享的，他讲的特别细，而且还用备忘录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像写日记的样的记下来了，然后这个小 L 呢也发给我看了，我在这边做了一下整理。所以以下呢是女同事的视角，我们就称呼这个女同事为小 A 啊。她说初到酒店的时候，就所有同事都特别的兴奋和好奇，但是走进这个酒店大门的时候，发现啊，它的外部是那种环抱式的设计，白墙黑窗搭上这个翠绿色的龙板，干净整洁，而酒店内部呢却是非常古典的设计啊，鎏金的镂空的这个大门，中堂上放着各种古色古香的桌椅和灯具，你能想象这应该是一个人来人往门庭若市的景象。你不能说是吧，就外面很现代化，但是里面又很中式，就蛮有特色的。
对，
那酒店一共有6层，它的中堂采用的是玻璃屋进行采光，但那天明明是中午，酒店里面却感觉不到一丝阳光和暖意。那不经意间呢，这个女同事小 A 往回头一看，1楼到6楼整座墙上画着一幅绝美的观音像，她面朝着通向每间房间的通道，仁慈的微笑着。这个很怪，我只能说
为啥。
你想一个酒店，它如果说用一些佛家的这个东西装饰没啥问题，但是你本身不是主打这个特色的，你搞一个6层楼那么高的观音像，
哦，
你成本就不低了。
对，那肯定就是设计好了。
对，
嗯，
那办理完入住之后啊，他们拿到了6楼的房间。当时有个女同事很不解的问了一下酒店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能安排低一点的这个房间给我们？对方却回了一句：“住满了。”但是酒店门口只有2辆大巴呀，怎么可能住满了呢？这个时候呢，酒店工作人员还补充了一句说啊，你们来的比较早，很多旅游团都会晚点来。当时他们所有人没有放在心上，也就提着这个行李坐电梯上了6楼。一路上他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酒店里面竟然供奉了很多神灵的食物和器具。
哦，
就有供奉。
对，
就不由得觉得很奇怪的说，如果是单纯的追求中式风格，这个佛教元素会不会过于浓厚啊？等电梯到了6楼，哎，小 A 几个人也是非常的懂行啊，就敲了敲门再进房间。老式的装修让他们所有人不寒而栗，说床上被子和枕头都是没有那种阳光的味道，反倒是那种盛放了很多年的那种很旧的味道。
这不应该挺豪华的吗？
对，而且他整个雕梁画栋搞这么大气，你房间里面不能这么差，对吧？
对。
放完行李之后呢，小 A 他们便准备去游玩了，去大理古城。出去的时候，他们看到有一个保洁阿姨在擦一堆暖气片。哎，记住这个小重点啊。一天游玩结束之后，从古城归来，他们徒步走进了酒店，才发现酒店大门并没有正对着繁华的大街，而是在一座碉堡式的这种建筑物后面。这个酒店为了可能是聚集阴气的做法，这里可能指的是凉快，但是让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是，这座建筑物的具体用途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这边搞一个碉堡？而且热闹非凡的大理啊，整座酒店外部没有一盏灯是亮着的，连大门都没有光线透出来。等回到大堂后，所有人发现电梯居然停用了。他们不是住在6楼吗？
哎呦，
就实在不想走上去，就问这个服务员说：“电梯是不是坏了呀？什么时候能修好啊？”服务员说：“哦，电梯不是坏了，是晚上电压不够，不开了。”
那不就是坏了？
哎，
那结果不是一样？
咦，有点不一样，就是 你们房间里面的灯还是可以开的。
哦，
你如果连灯都开不了，
不是，他现在不就上下楼就费劲吗？
对，他其实担心的应该是如果酒店停电了就问题大。
哦，
对吧，说你这个房间里面灯还是可以开的啊，请放心使用吧。这个时候这些人就没有办法理解了，酒店300多间客房还住满了，你还让人走着上楼。尽管不满呢，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也就走上去了。等小 A 回到房间，他还没拿钥匙开门，就听见房间里面传来了电话的声音。小 A 说自己生平第一次因为听到电话铃声汗毛竖起来了。他不敢引起太大的动静，拿着这个房卡把门打开，打开门之后他迟迟的不敢进去，这个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小 A 倒吸了一口凉气，哦，刚才是真的有电话铃声，不是我幻听。后面呢就有一个女生在旁边说，哎，去去去接电话，肯定是那小 B 的电话，就是他们一个同事嘛，他觉得在互相打电话逗乐子。虽然小 A 知道这是女同事开的一个玩笑，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发毛。之后的时间呢，大家也就陆陆续续的回到酒店，并且回到了房间，每个房间都多出了一个暖气片，就是下午阿姨擦的那些暖气片。小 A 就不禁怀疑的说，现在是旅游淡季，房间都住满了人啊，你不说你酒店住满了吗？既然人这么多，你干嘛不用空调而用这种暖气片呢？不麻烦吗？可能是因为当时小 A 他们过于害怕，想要调节一下气氛，就没去管这个暖气片的事情，就想着互相开开玩笑，把这个气氛活跃活跃。他也想着这个捉弄捉弄同事，就装着这种电话女郎的声音啊，给别的男同事打电话。就是用酒店的内线，比方说从601打到602。而且他后来啊，看到床头上放着一张小卡片，那卡片上自然是那种，对吧，你懂的那种
服务，
哎，那种服务。但是诡异的是，这个上面写的是706一个星号啊。之后几个同事呢也聚在咱们小 A 房间里面闲聊，期间房间确实停过一次电，整个温度降得非常快，几乎是停电的一瞬间就冷下来了。而且房间里面明明没有开窗，还呼呼的吹着冷风。此时大家都混乱起来了，哎，跑出房门一看，整个酒店都停电了。但是很短，仅仅过了2分钟，酒店的电力就恢复了。他们各自回到房间，小 A 把灯调到最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再发生，还好没有，一夜睡到天亮。第二天醒来，小 A 以为，哎，是一个阴天，没想到另外一个女生把窗帘一拉，外面简直就是阳光灿烂，所以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疑惑。他在这个小日记里面这样写，他说，这么好的风景，为什么酒店要用这种窗帘把室内严严实实的给遮挡起来呢？小高潮要到了，漱洗过之后，小 A 他们一行人去吃了这个自助早餐，服务员特地叮嘱他们说，早点去，不然就吃完了。
人多是吧？
对，结果他们还是迟了点到，硕大的餐厅只有他们2桌人。阿姨对他们说，快吃快吃快吃，我们要收了。很奇怪啊，不是说住满了人吗？不是有其他的旅行团，不是这个旅行团要晚点到吗？
对，
怎么就一个外人都看不到，好像整个酒店就服务于他们这个公司的一个团一样。那吃完早饭之后呢，大家表情比较凝重，仔细一问，哦，不是他们察觉到吃早饭的异象了，是昨晚很多人发生的灵异事件。有个女生说，昨晚睡觉前啊，她因为特别害怕，特意念了经，但还是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个女人在她耳边说，我还差一件东西，我还少一件东西。那个女人重复的这句话，这个女同事被吓醒了，醒来时候发现啊，自己也在下意识的重复这句话。另外一个男生接话道，他说，我也做梦了，我梦到一个男人是方形的脸，平头在床头看着我。惊醒之后呢，他急忙上网去查这个酒店的资料，没想到有相同遭遇的人还不少。网上有人说，我在这个酒店梦见了有同样特征的男人，
方脸
平头。那第二个女生呢，在睡觉之前试图把所有的灯都关掉，但是关不掉，相反了，关不掉灯，他最后把这个房卡都拔了，才让这个灯全部关掉。
哦，
他还说自己在家的女儿半夜之间突然哭醒了，就哭着吵着非要找妈妈啊，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他说我女儿已经被我很好的安置在了这个外婆家，平时也非常乖巧，怎么今天这么吵闹呢？然后没办法嘛，外婆就拿着这个手机拨通了他这个女同事的视频，让女儿呢跟他妈妈视频。那一向乖巧的女儿啊，在这个视频里面就哭的可以说是
嚎啕大哭吧，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特别惨。这个女同事觉得可能是母女俩有心有灵犀。还有几个奇怪的事情小 A 就没有在这里赘述了，总之除了她自己，可能每一个人都遇到了一些反常的事件。听着这么多诡异而且不同的灵异事件，小 A 说自己不由得重新打量起整个饭店的设计。他重新描述了一下，说酒店大门正对着像碉堡一样的那个建筑，就像是隆起的坟墓，整个酒店像是一座白色的墓碑
啊！
酒店周围种满了墓园才会种的柏树，整个酒店就像是一座安静的坟墓。而酒店里面300多间客房在淡季都住满了人，这里打了一个问号。
嗯，
他回想一下，当时服务员说的是住满了，而没有说是人。
哦，那他还挺严谨
啊，
没说人，不想骗我们客人。
小 A 还说啊，他们住的那一天真的是一个外人都没有看到，但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却特别多，以及酒店一楼的办公室虽然空无一人，但是每个房门上都贴着观音像。二楼的餐厅呢，很多美食窗口没有开。2楼到6楼客房的部分，每间房都用遮光性极强的窗帘给挡起来了。你还记得他前一天看到的小卡片上面写着706星号吗？
对，
哪来的7楼呢？
是啊，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白天电梯都能正常使用，但是到了晚上就不行了。
嗯，
小 A 把这个事情啊和导游描述了一遍，导游自己也觉得不寒而栗了。据说这个酒店是大理当时第一家5星级酒店，红极一时，但自从死了一个导游之后，酒店就开始闹鬼了，人是越来越少，风评是越来越差，大家如梦初醒，觉得可能我们真住到了这个灵异酒店了。而直到登机前，昨天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的那几个做梦的男生，就男同事一起发烧了。
嗯，
OK， 那我们回到小 L 的这个视角啊，他说据同事所言，就据这个小 A 所言啊，当时他们团建找了这个旅行社来组织行程，在云南几个城市共同旅游，第一站是大理。那第一次到达酒店的时候呢，也就是图里面第一和第二两个部分了，感觉非常的不对劲，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眼啊，这里有咱们小 L 给我发来的照片。但是当时因为旅游很兴奋嘛，几个人也没有去研究。下午他们去的大理古城玩，回到酒店就遭遇了这些离奇诡异的事情。一开始也有些同事顽皮，互相打内线电话骚扰，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但是各种情况发生之后呢，就非常混乱了。所有人都经历了混乱的一夜，很多同事都各自有离奇的遭遇。首先啊，是那个梦到平头男人的那个男生，就他跟小艾尔闲聊的时候说是这样的，他其实自己在住这个酒店之前就上网搜过，他就想了解一下我们住什么样的酒店啊，高不高档，什么档次，然后发现啊这个酒店不正常。
哦，
那因为负责制定这次行程的那个同事可能是个人事之类的，跟这个男生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就直接就找那个人说了，说哎，我搜过了啊，这个酒店有问题，有个导游在这边出问题啊，出过事儿，人没了。那这个男同事知道之后呢，也是欲哭无泪，他说我都行程都定好了
啊，
我不能让公司取消，对吧？
对，
钱都付了。他当时也想了换一个酒店去住，但是呢因为经济上啊，公司上面这个不允许，他也就没提这个事情了。而且这个制定行程的同事本身是信佛的，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在床头用手机放了一夜的金刚经，
然后他好点是吧？
他倒没说这个人有没有碰到怪事儿、反正这个事情是那个梦到平头的男同事跟小 L 讲的。
嗯，
另外一个同事跟小 L 说，也就是 负责预定另外一部分的同事，可能他们行程啊和一些旅行社啊是分开来预定的。这个人也正好是小 A 叙述中那个女儿半夜哭醒的人，他就说我自己女儿向来乖巧，我出来团建那已经跟女儿沟通好了，而且女儿的这个外婆一直陪着，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哭，打电话的时候也一直哭，但是我妈妈就是这个女儿的外婆啊说跟你视频通话的时候我看见你背后好像有人
啊。
那至于为什么那些男生会挤在一个房间睡，你还记得吗？就是他们上飞机之后立刻全部发烧了。据其中一个男生说，是因为他们也感觉到害怕，不知道是暖气没了还是什么原因，就非常冷，所以才想着挤一挤过一晚上。你想啊，三个大男人阳气这么重，第二天还是发烧了。
对呀、
那投稿，小艾的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是在整理这篇投稿的时候呢，我发生了恐怖，不是要发生，我发现了恐怖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个巧合事件吧。大家都知道我这边投稿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收入投稿是以标题加关键词加投稿人的姓名来入库的。当我整理到小 L 这篇投稿，并且把它准备用在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把所有现存的关于酒店遇到诡异的投稿都看一遍。然后我看到了有一个标题叫做“云南住酒店门外能闻到香”，然后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打开一看，没跑了，同一个酒店。
哦，都是一个。
对，
哇，
就小 L 这篇可能是上个月给我的，因为用在 B 站嘛，所以它基本上是跟音频的稿件库是分离的。那篇呢是音频的稿件库，可能是去年给我投的。
但是还是看到。撞到
啊，对，因为我是搜的时候，我是关键词搜索嘛，所有跟酒店相关，包括以前我们用过的稿子，全部会跳出来。大概有40几篇稿子，我没有用过的20篇不到，我浏览了一遍，然后我被这篇莫名其妙的被它吸引，点开来一看，
真是一样，
同一家酒店。
嗯，
那个投稿呢非常短，是来自于我们的鱼友奇的一篇投稿，只有200个字，所以一直没用上啊。如果这位鱼友奇听到这一期的话呢，也可以来找我们私信或者是评论都可以啊，聊一聊你住这个酒店的感觉。他的投稿是这么写的，他说自己进门的时候看到门外有一个那种八宝粥罐子做的简易香炉，里面插着几根烧完的香，一开始也没注意。那后来晚上等他们已经睡着的时候，大概到11点12点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迷迷糊糊的说，我听见有人在外面敲门，敲了4下。人三鬼四，敲了4下。
对
啊，然后就闻到香味，是非常浓的香烛的气息。那我们的这个鱼友奇想想看，不应该啊，你大半夜你在门外点香，你且不说你这个行为诡不诡异，万一有什么安全隐患，对吧？
对。
但是他打开门之后发现没有人点香，那个罐子里面的香还是灭的。只是闻见了非常浓的这个香烛的气息。而且啊，他那个朋友啊后来一直发烧，一直等到他们从云南回到本地挂水才好。他这个稿子很短，但是从他给我发的照片和 L 给我发的照片来看，明显就是一家酒店。
哦，然后结束了是吧？
哎，对，
这酒店布局倒是真是引起我的兴致，
是吧？他前面一个大的一个碉堡，然后酒店它本身楼很高，就像北一样。
是啊，我靠，
这个风水估计有点问题，
但是有种诡异的美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
我
比较喜欢这块。
我看完这个稿子，然后我在看了照片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酒店不像给活人住的。
那肯定是不是给活人住的，
啊，有点恐怖。但它作为整个大理地区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它为什么这么做呢？就很莫名其妙。
有可能它之前不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酒店申请星级是你只要达到这个档次了
就不会掉了，
就你就必须去申请，或者是你就会被这种什么协会之类的认定成五星，哪怕你自己不去申也是五星。
那有请相关从业者来解答一下，
是我就是这个目的，大家在评论区可以说一说啊。
对，
行，那第一稿子到这边，我们也祝无论是小 L 还是奇都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没错。
好嘞，
好，今天第二个故事啊，依然是咱们客服号的鱼友，他要求匿名啊，咱们惯例喊他小 A。
好，
好，这个事儿呢也是最后爆是爆在酒店那一块啊，就是爆点啊。
嗯，
咱们这个小 A 是北方人，家里爷爷奶奶呢曾经是党员，在投稿人小时候因为信宗教啊，一起就退了这个党。
哦，
但在小 A 记忆里啊，这两个老人的宗教信仰换了好几轮，加上姥姥姥爷也是党员，所以他们整个家庭氛围呢，对于这些东西啊，基本是不信的，就是可能会避讳一些知道最基本的，他们会遵守，
嗯，
也基本也就仅此而已了。
嗯，
小 A 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啊，是他刚工作不久，和同事一起经历的。当时是公司里面一个时间比较久的项目结束，部门里同事啊就提议一起咱们去聚个餐。小 A 所在这个部门呢是一个集团公司新成立的，里面基本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都爱玩，经常一起聚餐什么的。
嗯，
这个集团公司是工厂公司结合那种，在北京当时一个比较郊区的一个地方新建了个独立的小园区，那门口就是国道，公司周围是离得不远不近的各种园区或者院子，总之很荒凉。他们吃饭或者买东西都要坐几站公交到地铁附近才会比较繁华，
就相当于是一个创业园区那种，
是很偏。
嗯，
那小 A 回忆当时下班大概是5点多吧，天还比较亮，那部门的十来个人呢就一起在路边打车，大家气氛呢挺欢乐的，一起闲聊，但突然啊就听见啪的一声。
嗯，
小 A 在投稿里补充啊，当时没有细想，现在回忆啊就觉得有点不对了，说那个啪的一声啊并不大，就算当时大家闲聊不算很吵，其实呢也很难每个人都听得到，自己印象中大家当时就看向那个声音来源了。
嗯，
那就在旁边不远的柏油路上面出现了一只很新的红色绣花鞋。
啊，这好突兀啊。
是吧，那那个鞋的样式应该和咱们常见的那种样式差不多，平底大红色绣花鞋，用的反光的那种面料，上面呢有精细的刺绣，能感觉到当时大家也都是一愣，咱们投稿人小 A 心里有点发毛，但可能仗着人多还是表面上显得比较镇定的。那就当大家盯着这只绣花鞋的时候，另一只红色绣花鞋从正上方直直落下来，啪就落在刚才那只鞋的旁边，而两只鞋头大致都向着一群同事的这个方向，
就飞机上掉的。
你飞机上装这个也不合适吧，
就莫名其妙，就是他抬头也看不到东西，怎么会，对吧？
啊，你别急啊，奇怪的不只是两个鞋子掉一起。
嗯
啊，你听啊，之所以咱们小 A 说直直落下来，是因为这个鞋落地就直接停下来了。他说正常扔鞋子因为用力或者角度原因啊，很容易翻滚或者移动嘛。
对，
但他是落下来直接定在那边，
我去，
就像是从正上方水平角度精准放落。小 A 说当时那边上方只有天，路边大树和院落都有一定距离，不可能是高处或者远方抛过来的，
鸟衔过来的。
你别硬解释
硬合理化是吧。
这时候呢这一群人其实是有点害怕了啊，
嗯，
但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一致的向远离那双鞋的方向移了几米，还是等这个车子去吃饭了。
嗯，
可能是当时天还很亮，大家呢也不太信这些，也有可能是年轻时偷听，
主要是天亮，
哎，而且人多，十来个人呢。
对，又是大中午，
要一个人估计早跑，
要晚上早跑。
对，等上菜的时候呢，那肯定难免讨论这件事情了，对吧？
嗯，
有个女生说她男朋友懂这些，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在电话里给她说了。她男朋友回复说啊，你们啊就不应该今天出来，大概意思就是那天是中元节附近还是当天，回去呢你们把身上所有黑色的东西留在房门外，不要带进屋子里面。
哦，
小 A 补充说啊，他们倒是没有故意那天出门。
嗯，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没有看阴历的习惯。
是的，
其实也一样，咱们基本都是只关注有假的这种节日。
啊，是，
对吧？
是
几个人呢当天因为这件事情呢也没有什么心情了， 匆匆吃了口饭就回去了，按着这个同事男友说的做了，回去呢都没有带黑色衣服进房间，好在是后续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啊，隔了几年之后，小 A 说当时他是作为剧组的前期工作人员和导演制片到杭州去出差
谈工作了。
哎，杭州方面投资人呢安排他们住在一个很新的酒店里面啊，点题了，设计装潢呢都很清新漂亮，还有个小庭院，咱们小 A 是很喜欢。酒店走廊两边房门是相互错开设计，因为自己呢是前期工作人员里唯一一个女生，所以她一个人住一个标间。小 A 的房间右边还有一个门，而自己对面啊是堵墙，左边是消防通道的门，右边是导演的房间。当时因为工作安排不算紧张，前几天白天看场地设计拍摄流程，晚上呢就被安排各色美食和活动，几乎每天都是凌晨过后回到酒店。有一天呢，投资人晚上带他们去 KTV 玩，回到酒店的时候啊已经凌晨三点多了，算是那几天里面回去最晚的一天。小 A 说因为跑了一天很疲惫，他洗漱完吹完头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立刻躺下准备睡了，当时应该已经四点了，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啊，房间门铃响了。当时第一反应应该是剧组谁落东西了或者找自己有什么事儿，因为又累又困嘛，不想起来就喊了一声谁呀。
是
等了一会儿呢，这门外没有人回应，门铃又被按响了一次，小 A 有点生气了，起来准备去开门。他平时习惯住酒店的时候把门上的锁和链条都给锁上，当时呢他也没着急全开开来，就想透过猫眼来看看到底是谁。
是
酒店走廊灯是一直亮着的，那透过猫眼小 A 先看到是对面的那堵墙，正常都是人站在门前按着一旁的门铃，
对
吧？对，
是的，
从猫眼嘛，里面人能一眼看到人。
对，
所以自己一眼没看到东西有点懵，忘记当时是门铃又响了一次，导致自己认为不是恶作剧而是真有人在门外，还是直接因为正面没有看到所以自然是看向旁边了。总之呢，小 A 又向左边和右边看了一下，那在门的左边啊就是正常门铃的位置。
对，
咱们小 A 看到了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
她
正对着门铃的位置站着。这个女生啊看起来很年轻，黑色的及肩发很柔顺，身材纤细，穿着宽肩带的白色棉麻连衣裙。小 A 还记得她的肩颈锁骨很漂亮。
她看这么细致啊，
不知道什么情况，我靠。是可能太好看了
啊，记得很清楚。
但是啊，刚才那么好看，他说除了这个女生她没有五官，他说脸部是一片平整的肉色。
我去，这不是无相黄吗？
那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女生虽然没有五官，但是咱们投稿人就是觉得她盯着面前的门铃，当时她的手臂是抬起在门铃前还是垂下她已经记不得了，而且女生跟刚才讲的一样，整体感觉特别干净清冷，给人一种很漂亮气质很好的感觉，
就是没有脸。
对，虽然咱们投稿人觉得她很漂亮，但这种情况就像你讲了，就是没有脸，肯定是吓得心脏砰砰跳。
可不吗？
很怕她像恐怖片里常有的桥段突然从美丽变恐怖。
她现在已经是恐怖了好吗？
是这种情况自己自然是不敢开门。
是的，
不太记得当时门外这个女生有没有再继续按门铃了，不过越害怕咱们小 A 就越控制不住想从猫眼里面去看她还在不在外面。就这样隔一会儿看一次，看了两三次，这个女生一直维持着那个姿势看着门铃。小 A 说关键是她当时已经人麻了呀，不知道是错觉还是记忆混乱，还是真的有这么个情况
啊？
那个按门铃的女人穿着一双自己很眼熟的绣花鞋。
哦，跟之前的那个绣花鞋呼应上了。
之后呢，投稿人自然不敢再看猫眼，
直接开门了。
啊，不至于吧？
啊，
因为怕从猫眼里面看到一只向门里看的眼睛。
哦，
当时他已经胡思乱想到那个眼睛像里面看的样子。
是，
但是呢，小 A 也没有离开这个门的附近，就这样一直等了不知道多久，自己实在是太累太乏了，想睡觉，鼓起勇气呢，再看了一下猫眼，哎，女生不见了，
消失了。
他回忆自己当时真的脱力，累到顾不及害怕了，赶紧回床上就睡觉了。
哦，
第二天呢，自己和剧组其他人说起这个事情，他们都不信，怀疑呢是别人按错了门铃，而小 A 是太困了才没看清来人的样子。
是的，
后续投稿人呢也问了收拾房间阿姨，她表示呢没有听过什么奇怪事情，就关于这个酒店。
嗯，
而小 A 发现右边的房间是放阿姨打扫工具的一个小杂物间。
我去，好嘛，她住到尾房了呗。
他刚才他好像讲右边是老板的房间，
他说他左边是那个导演的房间，然后右边是一个空房间，他其实右边压根就不是空房间，
啊，
是个杂物间，
是，
就等于他还是住的尾房。
对，
嗨，
那好在是当天晚上剧组化妆师进组了，和咱们小 A 住一个房间。
嗯，
之后开始拍摄，剧组作息时间正常了，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其他事情。
哦，
那之后其他剧组聊天聊到类似事情，小 A 才听别人说住酒店不要住尾房，还有不要住酒店楼梯对面房间，
后知后觉了。
是，他一开始可能他投稿一开始有讲，他不太讲究也不太懂这些，
对对对对，家里面不太讲究这些，
对对对，
看鲶鱼看晚了。
然后他说呢，这个酒店最后啊，他说这个酒店整体真的特别好看，对自己胃口。
嗯，
但是以后再去杭州他肯定是不会再去入住那家。
被吓到了吗？
对，故事到这边也结束了，
就搞到最后一个尾房去了。
是啊，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绣花鞋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绣花鞋吧，第一部分我觉得已经够诡异了，
特别没有任何合理化的点。
哦，你说他掉下来不会那个，
嗯，
那啥，就是不会弹不会滚，是不是因为它有重量或者是有东西穿着？
我去，
是不是这
样？好，
我觉得是这样才会。
你更恐怖，你比小 A 恐怖多了，
是吧？
我当时想的是，我不是想绣花鞋，我是想后面那一段，说比你看到一个蟑螂更恐怖的是你一转头它不见了。
对，哇，
比你看到女鬼
这样
更恐怖的是，
和咱们那天直播讲的一样，就是好不容易把门打开，
嗯，
发现里面没有东西。
对，
然后大家都分析，就那东西已经走了
进来了，
跑开了那种。
是是是，包括像最近那期咱们后台好多评论，他分析的比我想的还要恐怖。
嗯，
真的，我们的狱友可以的。
对，而且真是马上住酒店，稍微注意一点，这种叫什么？伪装的很好的伪房。
哦，
对吧？
对对对，它，
啊，
旁边其实看上去有房间。
对，咱们鱼友应该都懂点这个啊，真住伪房就立刻喊前台退掉，
嗯，换一个。
是是是，行，那最后祝我们投稿人还有所有鱼友能够平安顺遂。
好嘞，反正最后稿子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丽丽，她说我是鲶鱼粉丝，想投稿一些自己遇到过的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前天。
哦，这么近。
对，特别近。他说这个事情啊是歧视啊，老规矩，
歧视，
哎，老规矩，一般这么说的呢，嗯，都是斜视啊。
是，
他感觉到更多的是怪异而不是恐惧，他说自己本身也没见到什么东西，也没受到伤害，只是有点被吓到了。具体来说就是他前天和对象出去玩，住的是民宿，觉得这个里面有点不好的东西。他跟对象是在沈阳上学的外地人，因为是艺校，所以偶尔周末呢会找一个民宿待在一起，看电影啊，吃外卖什么的。因为总出去住，他们俩对民宿的安全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基本上都是在携程上面去订那种酒店式的民宿，这么多次去订，这么多次去住，也没遇见过什么，所以他们也开始渐渐放松了心态。
但是，
对，那句话来了，叫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是，
这一次他们订的民宿啊，在沈阳中街附近，楼下就是地铁站，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他们在一楼大堂的这个信箱里面拿到电梯卡之后，就去上了电梯，刚好看到有一个电梯门要关了，就赶紧跑了两步，
嗯，
抢在门关之前把这个按键给按下来了，那就赶紧上电梯了。这里丽丽说电梯里面人挺多的，刚好他们两个能挤进去， 他们正常刷卡到了这个民宿所在的楼层，有一个女人站的离这个电梯按键特别近，近到她和她对象都不好意思去伸手按这个按键了。而且啊，这个女的正好把这个按键给挡住了。他们不知道哪个按键是他们比方说要去十二楼啊，正好给挡住了。
你让他帮忙按一下。
哎，是。所以丽丽呢就像你说的一样，她说了一句啊，抱歉借光，我按一下按键。这个女的竟然不为所动。丽丽说，我感觉自己还挺有礼貌，挺客气的。
对。
怎么不理我呀？等他们到了这个楼层离开的时候，才发现整个电梯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按了楼层按键。
哦，在里面干嘛呢？遛弯呢？
他一开始说电梯不是很挤吗？
是，
一群人都没按按键。
对，
顿时丽丽就有点心里面发毛了，但没有太害怕，她还跟对象开玩笑呢，说怎么只有我们按电梯啊？刚才一电梯都是活人吗？
啊，这玩笑
好直白啊！
是，
他对象也调侃说啊，说哎，我刚才在玩手机，我没注意啊，哎，应该是活的吧。要是他们都跟着我们下电梯，那才恐怖呢。
我靠，
这两人
是
可以啊。其实这个时候他们俩是通过互相开玩笑来消除刚才的紧张。
哦，其实真害怕，
有点害怕了。
哦，
虽然两个人都是这种灵异恐怖爱好者，脑洞还挺大的，但也不敢这种碰到这种特殊情况就直接，对吧，直给。等他们走到自己订好的这个民宿的房间之后，才发现哎呀，伪房。此时丽丽的心里面就有点警惕出现了。她说自己呢先按密码锁，然后把这个锁打开之后啊，敲了敲门，连续敲了9次。她说觉得9这个数字很大，万一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房间里面压得住。同时她还注意到自己邻居有旁边那户的门口放着一个瓷碗地上。她一开始也担心是什么烧纸或者插香的，那看了一眼好像里面有一些残羹冷炙，还包着一些垃圾什么东西的，也就没往心里面去了。
能喂小动物。
哎，
嗯，
打开门之后呢，他倒是挺满意的，说这个民宿很新很漂亮，有投影仪，有智能浴缸，有智能马桶，这样一看呢，这个性价比就极高了。而且啊，因为第二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因为五夕调休它变成工作日了，所以这个价格便宜倒也说得过去了。丽丽就没有往心里面想了，觉得啊，没有什么怪异点了，
开心了。
哎，晚上他们躺在床上看电影，快要看完的时候，丽丽想，我先把这个浴缸的水给放满，等会儿看完之后正好泡澡。一开水，她发现这个水龙头流出来的水竟然是褐色的，
锈了呗。
哎，当时恶心坏了，赶紧把这个龙头关了。她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的恶心和害怕，因为他们当时看的是《汉尼拔》。而且据说前两天沈阳市里面发生了2起无差别的杀人案。
这都什么事儿？
哎，所以他有点疑神疑鬼的。
嗯，
等到两人看完电影打开灯再放水的时候，哦，他仔细一看，这个水啊更像是铁锈色。
对，
放了一会儿就干净了，他们也就放了心。虽然丽丽心里面还是隐隐觉得不太好，因为可能说他们住的这个房间啊很久没人住了，才会放出铁锈色的水。
嗯，
那深夜呢，奇怪的事情开始了。因为两人看电影看到很晚，所以就已经很困了，上床立刻睡着了。半梦半醒之间，丽丽听到了跑步声，是那种很快的跑步声，由远及近。听到的瞬间，丽丽就睁开眼睛了。她睁开眼睛很认真的去听，一两秒钟之后，哎，声音消失了，又变安静了。这个时候丽丽觉得整个房子周围特别奇怪，有一种违和感。当下她不敢乱动，一点点的转动着眼球去观察四周，什么也都看不到，只能看见空调的这个指示灯。这很奇怪啊，不应该这么黑呀，因为他们睡前特意把窗帘拉开了一点，为的就是让房间里面有点光。而且因为伪房的原因，这个房间的窗户啊特别大，外面路灯啊广告牌什么的都很亮。这个时候丽丽就去拽对象，她说自己动作不敢太大，所以一开始呢没有把对象给拽醒。她想着，哎呀，这死家伙睡这么死，
是
我怎么把他弄醒呢？正在想着的时候，突然就听见门发出了咚咚的一声。哎，不是咚，不是一声，是9声。
哦，
连续敲了9声。莉莉吓坏了，她完全顾不得其他东西了，一伸手就把这个灯给打开了。打开的瞬间，她发现自己对象压根不在床上
啊！
她嘴里面大骂着"我操"，说心脏说猛跳，感觉所有的血液都集中在心脏了，四肢冰凉。2-3秒钟之后，她冷静下来，发现哦，对象没有消失啊，她掉在床下了。
哦，这睡相
一个起伏感出来了。
是，
他说一开灯对象就醒了，因为没盖被子，浑身冰凉凉的。这个对象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说我睡得好好的，怎么就掉下床了呢？
对，
而且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我掉下床我为什么不醒呢？这么大动静，我平常不是睡这么死的人啊。
嗯，
莉莉说她压根不敢告诉对象刚才自己发生的事情，她怕自己这个时候说出来啊，把对象吓坏了，干脆呢，两人把全屋子的灯都给打开了，裹着被子靠在床头坐着，拿这个投影看国庆节的阅兵仪式，一直看到天亮才入睡。
嚯，
哎，第二天的早上，因为他们一夜没睡嘛，就补了几个小时觉，中午才退的房，一开门就看见那个瓷碗放到了他们的门正中央。
哎呦喂！
其实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我后面我跟莉莉聊了啊，因为我相信啊，不仅我自己好奇，在听我们故事和看我们故事的鱼友也好奇这个瓷碗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嗯，
莉莉说她当时其实和对象也是发懵的，也没敢去碰这个瓷碗，直接就是从旁边绕过去了，根本就不敢从上面跨过去，溜着边出去的。后面他跟对象去商业街逛了一圈，然后去这个慈恩寺拜了拜，就各自回校了。好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嗯、是，
也就是说这个瓷碗啊，既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坏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了他们这个房间门口。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天晚上是瓷碗把东西引过来的，
也可能是东西来了之后挪动的瓷碗。
嗯，
因为我这句话我是没跟莉莉说，我怕她害怕，我有点不好的那种感觉。
那他听到节目还得害怕？
不是，我是说我下面这句话、就是我家猫吃猫粮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猫粮的碗推着动。
我操，
你懂吧？
你意思就是晚上边吃边推，就可能也不是故意推到他门口的。
对，
就是那东西下意识。
是，
你这人吧，
所以真的是好像咱们今天所有的稿子结束之后，就是印证了那句话，就是伪房啊，不管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但是别住。
对，
因为我们之前录这个节目有很多伪房的稿子，很不少啊。我特意去问了咱们顾问，他就一句话说：“哎，这个东西吧，别信。”
嗯，
从正儿八经玄学上面说，伪房是不是会出问题，和他伪不伪房没关系，和他的风水有关系。你哪怕一个房子是在正中间的，你风水有问题还会出问题。
我觉得对于麻瓜来讲、
嗯、
就别住伪房、
哎、对
对吧，
就是你与其去碰概率、嗯、不如是我们把概率趋近于无。
对、嗯、
那我们也希望听到我们这一期的鱼友啊，特别你在马上暑假的这个旅游中安全第一。
没错，
平安顺遂。
是的，
好，那本期就到这儿。
没错，
感谢您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些契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